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，第一，贤明的君主，国家越大越感到恐惧，越强大越感到害怕。凡是大的，都是因为使邻国变小；凡是强的，都是因为战胜了敌人。战胜敌人就会招来很多怨恨，使邻国变小就会带来很多祸患。祸患和怨恨多了，国家即使强大，怎么能不害怕？怎么能不恐惧？所以，贤明的君主在安定时想到危险，在显达时想到困窘，在得到时想到失去。周书上说，如同面临深渊，如同踩在薄冰上。这是说，做事要谨慎。夏桀暴虐无道，凶残顽固贪婪，天下人战战兢兢而痛恨他，言论各不相同，纷纷扰扰，其中实情难以得知。甘心依仗权势，欺凌诸侯，以致百姓。贤良之人忧郁怨恨，皆杀死龙逢，以此来震慑群凶。民众混乱不安，都有远离之心，没有人敢直言，他们生活如同惊弓之鸟。大臣们共同忧虑，不团结而叛离。桀更加自以为贤明，夸耀过错，称赞恶行，君主的道路严重堵塞，国民彻底崩溃。商汤于是惊惧，担忧天下不安宁，想派伊尹去观察夏朝的虚实，担心夏朝不幸，汤于是亲自设伊尹。伊尹逃亡到夏朝三年，返回伯地向汤报告说，桀被墨西迷惑，喜欢玩眼，不体恤民众。民众无法忍受，上下相互怨恨，民心积满怨气，都说上天不保佑，夏朝的命运要完了。汤对伊尹说，你告诉我的夏朝情况完全像诗歌说的那样。汤与伊尹盟誓，表示一定要灭掉夏朝。伊尹又再次去观察夏朝，听命于墨西。墨西说，昨天夜里天子梦见西方有个太阳，东方有个太阳，两个太阳互相争斗，西方的太阳获胜，东方的太阳没有获胜。伊尹把这事告诉了汤。商国遭遇干旱，汤还是发兵，以履行与伊尹的盟约，所以命令军队从东方出发，在夏国国都的西边进攻。还没有交战，夏桀就逃跑了，汤追击到大厦。桀身体离散，被天下人羞辱，不能当面劝谏，即使后来后悔又能怎么样呢？汤立为天子，夏朝百姓非常高兴，如同得到慈爱的父母，朝廷不改变官位，农民不离开田地，商人不改变店铺，百姓亲近商汤如同亲近夏朝。这就叫最大的公正，最大的安定，最大的诚信。完全履行与伊尹的盟约，不躲避旱灾，伊尹的后代世世代代在商朝享受祭祀。周武王战胜殷商，进入殷都，还没下车就命令封皇帝的后代在驻地，封帝尧的后代在离地，封帝舜的后代在陈地。下车后命令封夏后氏的后代在启地，立成汤的后代在宋地，以供奉桑林之祀。武王于是恐惧，叹息流泪，命令周公旦请来殷商的遗老，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，又问民众喜欢什么，百姓想要什么。殷商的遗老回答说，想要恢复盘庚的政令。武王于是恢复盘庚的政令，发放巨桥的粮食，散发露台的钱财，以此向民众显示没有私心。放出囚犯就免罪人，分发财物，免除债务，以救济穷困的人。修缮比干的坟墓，整修箕子的宫室，表彰商容的礼相，世人经过要快步走，乘车经过要下车。三天之内，参与谋划的士人封为诸侯，大夫们赏给书舍，普通士人减免赋税，然后渡过黄河，西归到祖庙报告。于是把马放归华山，把牛放归桃林，马不在骑乘，牛不在服役，把战鼓、旗帜、铠甲、兵器涂上血，收藏在府库中，终身不再使用。这就是武王的德行。所以周朝明堂的外门不关闭，向天下表示没有隐藏，正因为没有隐藏，才能保持最大的收藏。周武王战胜殷商，抓到两个俘虏，问他们说，你们国家有怪异的事吗？一个俘虏回答说，我们国家有怪异的事，白天出现星星，天上降下血雨，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怪异。另一个俘虏回答说，这确实是怪异，虽然如此，但不是最大的。我们国家最大的怪异是，儿子不听从父亲，弟弟不听从兄长，君主的命令不能推行，这是最大的怪异。武王离开坐席，向他拜了两次。这不是尊重俘虏， 而是尊重他们的话。所以《易经》上说，小心翼翼地踩着老虎尾巴，最终吉利。赵襄子攻打翟国，攻下了老人城和中人城，派使者来报告，襄子正在吃饭，面露忧色。身边的人说，一个早上就攻下两座城，这使人们高兴的是，现在您却有忧色，为什么？襄子说，长江黄河涨水不过三天，暴风骤雨太阳当空也不过片刻，如今我们赵氏的德行没有多少积累，一个早上攻下两座城，灭亡大概要降临到我身上了吧。孔子听说后说，赵氏大概要昌盛了。忧虑是昌盛的原因，而喜悦是灭亡的原因。胜利并不难，保持胜利才是难的。贤明的君主以此保持胜利，所以他的福泽延续到后代。齐国、楚国、吴国、越国都曾战胜过，但最终灭亡，是因为不懂保持胜利。只有有道的君主能保持胜利。孔子的力气能举起国门的大栓，却不愿意以力大闻名。墨子善于防守和进攻，公输班佩服，却不愿意用兵打仗。善于保持胜利的人能凭借策略使强大者变弱。